主啊，当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严肃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愿你居首位。主啊，我们愿意尊你为大，我们愿意按着主的心意而活。主啊，若是我们在婚姻的事情上不能荣耀你，主啊，我们不但是自己受亏损，我们也是大大羞辱了你的名字。主啊，我们在这里真是求你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一个敞开的心，在这里听，在这里思想，也愿意用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提到婚姻的时候，在世界上的人，有的人把婚姻想成是很美满的。我就记得，我们在台中有一个小小的家，那个房子的结构是很特别的，一进门就是厨房，然后是卧房，最后才是客厅。所以很多人说到李哥哥家去有一个好征兆，就是先厨房，就是先给人看到给他有吃的啊。那么有一位姊妹，她是我们家的常客，她有的时候早上6点多就来我们家，有的时候晚上11点还没离开我们家。就她就讲过一句话，她说你知道吗，每一次我到你家来就想要结婚了。那么也许在他的心目中，婚姻是一个很美满的事情，而对很多人来讲，把婚姻都想成很理想很美化。可是对于另外有一些人呢，可能是他的一些经验吧，他所看到的现象事实，他认为婚姻是非常可怕的。那对于前者呢，他把婚姻想得很美满的人，那么他等到他结婚以后，他发现婚姻并不如所想象的那么美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失望，那么到头来他就很后悔，甚至想办法要脱出这个关系。那么对于婚姻觉得很可怕的人呢，觉得婚姻是一种束缚，那么那种人他就说，我这一辈子绝不要结婚，结了婚都是倒霉的，男人要养家，女人要做苦工，所以还是最好不要结婚。前者是说结了婚对女人来讲是找到个归宿，或者说找到个长期饭票，不需要忧虑这一生了，对不对？那么对前者来讲呢，男的就认为说，这下我的衣破就有人补了，我也不需要愁在美国还要吃 hamburger 啊，有人给我煮中国饭。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是认为婚姻都是给自己带来好处，那么等到结了婚以后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女孩子觉得自己做了老妈子了，男孩子就觉得说这么不自由，那么就有很多很多的抱怨，就是在结婚以后产生。那么我们昨天在讲交友的时候呢，也许很多人说，哎，这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很关心的来听。明天是婚姻啊，我们还离我们还遥远，也许不需要听。可是事实上，在十几年的做传道人的工作当中，我们发现我们辅导交友的问题，后来我们又辅导很多婚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后者就是结婚以后所遇到的问题远超过结婚以前所面对的问题，那个严重性是更加的大。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大部分都是未婚的年轻人，而要讲婚姻的题目呢？因为我们宁可防范于未然，宁可未雨绸缪，不要到了事后发生了问题才来找一些人给我们一些辅导。那么有的人就把婚姻化成一堵高墙，那么这堵墙很特别，墙里的人拼命想往外跑，外面的人拼命想往里面走，这个墙就是婚姻的墙。那么还有人说呢，婚姻就是恋爱的坟墓，所以呢只谈恋爱只有在交朋友的时候谈，等到结了婚那就没有恋爱好谈了。所以结了婚以后，男人就开始只注重事业，女人就开始在家里做工，就没有恋爱好谈了。如果你的观念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当然相信你的婚姻是不快乐的，因为你结了婚以后就进入坟墓的生活，那当然是不快乐，对不对？那么当然会觉得婚姻没有什么好谈的。那么有很多人结了婚以后，他说我现在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讲起来好像不甚唏嘘的啊。 但是我们今天是说基督徒的婚姻，是我们要从圣经，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婚姻到底是什么。首先，神看婚姻是美好的。有些我不要翻圣经，因为后面还要翻圣经，所以我就现在讲。第一，神看婚姻是美好的，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昨天读过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当神创造一个男人的时候，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们发现神在创造的工六天当中，他每天都说他看所造的一切都好，但是只有造人，只有亚当的时候，他说不好。所以呢，他在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是神设立了婚姻，是神开始了婚姻，是神是第一个婚姻的介绍人，婚姻的主婚人，婚姻的证婚人，婚姻的设立的这位。所以神是看婚姻是美好的，是当他让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以后，他才完成了创造之功，而且把婚姻是当作他创造的压轴戏，最重要最美好的。所以第一点，在神的眼光中，婚姻是美好的。如果有人说结婚是不好，结婚是差，那这都不是神的看法。第二呢，神看婚姻是神圣的。因为当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的时候，神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如果这个不是神圣的，他不会这样比喻。神看重夫妻的关系，所以他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是一个神圣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三，神看婚姻是崇高的，是在希伯来书十三章说我们要尊重那个婚姻，要尊重。所以婚姻这件事情是一件崇高的事情，这是神的看法，他看为美好，他看为神圣，他看为崇高。但是人呢，却不一定要照神的看法。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中世纪的修道主义相当的盛行，而且从初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第三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修道主义的这个兴起的迹象，有好些的人就开始主张要独身，主张就说不结婚，要禁欲，要修道，要苦行。这个在教会里头就已经有这种观念，他就是认为结婚是不好的，要独身是好的。那么这个并不是神原来的意思。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一些统计的报告讲到美国的离婚率，说到1900年的统计呢，12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离婚，这是1/12的离婚率。到了1922年的统计是8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离婚，是1/8。那么到了1973年的统计报告呢，在美国是3个家庭之中有一个家庭是离婚，所以是1/3。那么到今天呢，几乎是2个家庭里面有一对是离婚。当我们看到这些统计资料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好可怕，就说这个婚姻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沦落下来了。那么有人说啊，那是美国嘛，我们中国就没有这个样子啊，那是不是中国人的婚姻就比较美满呢？也许是有中国的女孩子比较保守，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说中国人的习惯，也许我们比较更加的爱面子，所以有的夫妇其实已经貌合神离，其实已经同床异梦，但是还要保持夫妇的关系，不愿意戴上一个离婚的帽子。所以也许我们的离婚率比较低是有这个原因。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现象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更加是要回到圣经，看到神所设立的婚姻。我们首先请大家看创世纪第二章，因为我前面要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聚会的安排，前面我有一段时间跟大家看一点圣经，讲到神在圣经上的这个婚姻观。那么后面呢，我们是要用座谈会的方式，不但是我这里请了5位的这个我们的 panelist， 同时也可以让弟兄姊妹有机会发言。在创世纪第二章， 我们从这个十八节开始呢，刚才已经读过的这一段，我们从这里面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讲到神起初造男人然后造女人的故事。我们先我想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读，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看到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次序。第一个次序呢是讲到婚姻的整个过程，人要离开父母，这是第一，然后是与妻子联合，然后是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个次序。人要离开父母是什么意思啊？有的人非常非常恣意的解释，就是说要搬出他的家里，不要跟父母住在一起。那么有一个更加的意义上的解释呢，就是说不是单单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他整个含义上，人离开父母，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这一点，讲到一个人的成熟。如果一个人先有成熟，他能够独立，他不靠父母，然后他才有第二步进入结婚。如果一个人连独立的能力都没有，他就要结婚，这个不可能。所以我们昨天也谈到，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谈到婚嫁，到底一个人什么时候可以谈恋爱，什么时候可以结婚。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先要成熟够独立，然后第二步呢是与妻子联合结婚，第三步才是二人成为一体。在英文是讲到两个人变成二变成一啊，这是一个 oneness， 二成为一。那么一般人都是讲到说这是夫妇的一个肉体的关系，那么事实上这个 oneness， 我很喜欢一本书讲得很好，就是我嫁给你 I marry you 那本书，他就讲到说这个合而为一是三方面的合一，灵魂体，这是真正的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是灵魂体。所以在这里有两个次序，第一个次序是先要离开父母成熟，然后结婚，然后才有性。那么讲到和成为一体呢，又有一个次序是先有灵，然后有魂，才有体。I Marry You 这本书就解释得非常好，神的次序是这样，但是人却把那个次序反过来了。当男女在一起的时候，一来就会想到肉体的情欲，却忘了应该神的次序是先在灵里面，在魂里面，然后还是体。所以这里是有两个次序。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段圣经，还有一个次序，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今天早上唐牧师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神为人所预备的不是混乱的，乃是次序。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次序去行的时候就井然有条，但是我们不愿意照神的次序的时候，你就发现是一个混乱的局面。那么以弗所书第五章也是一个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那么很多的人读了这一段经文以后有一个很好像一个很深的感想。不过等一下我们先读啊，从二十二节开始，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请姐妹们读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然后呢请弟兄们读二十五节，请弟兄们读二十五节，姐妹们读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请 请弟兄们读25节。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再请弟兄们读28节。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
然后我们再读的就是第31节，我们同声来读31节到33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们现在回来读第5章的21节。第5章的21节，我们同声来读。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毕业生的聚会的里头，就是讲到婚姻问题，就读这一段经文。读完了以后，弟兄们就带着微笑，很满足的微笑，姐妹们嘛就在摇头。我说你们干什么这样子呢？那姐妹们就叹一口气，她说我们觉得圣经就是重男轻女的一本书，从这里看来，明明妻子顺服丈夫，就明明意思是说我们是比较低嘛。那么倒霉，身为女人真是倒霉。然后弟兄们说，所以你们要听我们的，我们都是你们的头。然后好像大家都很同心啊，那天的聚会。可是我不知道你的感觉，真的神是重男轻女的吗？神是不是重男轻女的？当神造人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意思，说要把女的造得比较低呢？当我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也许你会怀疑我有这种 woman sleep 的这种想法。我觉得我现在是照着圣经的说法。圣奥古斯丁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神要女人去管男人的话，他自然会在亚当的头上取出个骨头造女人。如果神要女人成为男人的奴隶的话，他就会从亚当的脚抽出一根骨头造出女人。但是神是从亚当的肋旁找出一个骨头造了女人。好，这一点表示神要女人成为男人的帮助，成为男人的同伴，成为男人最贴心的人，更是表明男女是平等的，并非说女人是男人的一个产业而已。那么这一点我们实在是很感谢神，并没有这个意思。神在造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把男女的平等放在我们的面前。从全本圣经的查考，当旧约圣经讲到他们为建造会幕奉献的时候，你会发现是男的女的都奉献。你会发现神所要的不但是有这个男的先知，也有女的先知，不但有男的士师，也有女的士师。旧约的时代如此，到新约的时代，我们也看到初期的教会，不但传福音的时候，你如果好好去读使徒行传，传福音的时候是男的女的一起都去传福音。后来为主受逼迫，是连男带女都抓去监牢，都去为主受苦，没有分男女，没有分高低，不平等。在神的眼光中，男女是平等的。今天为什么有人要高唱妇女要解放呢？就是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不平等，可是事实上神并没有叫我们不平等。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并不是一个不平等的次序，并不是不平等，乃是一个次序。这是家里头的一个次序，在这个宇宙是一个有次序的宇宙，一个国家也是一个有次序的国家。如果在一个国家里面有两个君王，这个国家一定乱；在一个家里面有两个头，这个家一定也是乱。所以呢，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刚才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两个次序，现在就讲第三个次序。在婚姻的里面，神一直给我们排的是一个次序， 而不是不平等。男人是头，并不表示他比较优越；男人是头，并不表示他可以管辖。女人要顺服，并不表示她比较次等；女人要顺服，并不表示她就是奴隶。这只是神所摆的一个次序而已。所以我觉得我们若是从这一方面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那观念说神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神。那么如果你再仔细的读刚才的经文，刚才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然后做妻子的要在最后一节说要敬重丈夫。可是当我们回头读到21节的说要怎么样，我希望我们大家再看一下，要彼此顺服，对不对？在主的里头要彼此顺服。所以神并没有说一切都是一味的好像是只有妻子顺服丈夫。我最近读了一本书，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说那本书里面有一章是劝他说为什么今天连基督教的婚姻都成了破裂的婚姻，为什么？当中有一章他说就是弟兄们不知道做一个顺服的丈夫，这一篇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一直以为是做妻子要顺服，他说弟兄们不知道做个顺服的 submissive husband。 那么他所谓的 submissive 就是真的前面所说的彼此顺服，而就是讲到整个圣经的教导，很多的时候连做丈夫的人也要学会顺服这个道理。那么最后一节说做妻子的要敬重丈夫。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一处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找到以后呢，我们可以读这个7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我们重申来读，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那么神公平不公平呢？刚才说做妻子的要敬重丈夫，这里说丈夫要怎么样？敬重他的妻子。所以这是圣经上把一些婚姻的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如果能够照圣经上的原则夫妻这样相处的话，还会出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认为神是不公平的，神总是给弟兄好多好处，然后叫姐妹来吃亏。那么弟兄也认为我所以要管你，你不听话就不对了，那么姐妹就觉得我很倒霉。那么总是在这种心理的情况下来过你的婚姻生活，当然不会觉得快乐。那么再加上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做丈夫的要怎么样？爱你们的妻子，爱到什么地步？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爱到什么地步呢？像一个人爱惜自己的身体来爱他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舍己。所以这个使命，神所给一个丈夫的责任并不低于妻子，甚至如果你再想的时候可能更重都说不定，因为那种舍命的舍己的爱，这是一个很重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总觉得姐妹好像付出的比较多，但是如果你再仔细分析的时候，弟兄的付出也是一样的多。所以整个神在婚姻上的看见，他只是把弟兄作为头，姐妹顺服是一个婚姻里头的一个次序，按照他的次序，这个家就是很美，很井然有条，一切都是顺利。但是我们不愿意按这个次序的时候，而且我们总觉得神是不公平，我们不愿意照这个次序去行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发生了问题。我还要强调就是说在婚姻的里头，爱是婚姻的基础。当我们昨天有一组讨论到底什么是 love， 什么是 like，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恋爱，还是我只是迷恋，或者到底什么是爱情，或者什么是友情，怎么样来分的时候呢？在圣经里面有三到原文有三个字是讲到爱。那么这三个字的爱呢，是讲到三个程度的爱。 那么一个爱叫 eros 这个字，它是主要是比较讲到肉体的爱，完全是 human love， 一种 human 的 love， 而这种 love 是为自己得到好处的一个爱，就说我爱你，因为你让我快乐，你不让我快乐，我就不爱你了，就是完全是自我中心的爱，而且就是一种肉体的一种爱。那么第二个在圣经里面用到的爱，这个 philia 这个字呢，就是讲到比较这种 friendship， 那么这种就超过了肉体了，就包括了那些 human personality 在里头，包括了感情、意志、思想，而且是有一种 mutual 的 sharing 在里头。那么这种 philia 这种爱呢，高过了这 eros 的爱，就是关心到我们的快乐。那个 eros 的爱是只有我个人的快乐，但是这个 philia 的爱呢，就是我们的快乐。那么婚姻至少要进到这种爱，至少要 philia 的爱，至少是关心我们。如果你的婚姻的爱只是一种完全出于肉体的，只是为了喜欢她漂亮，喜欢肉体的满足，那这个婚姻是最摇动的婚姻。这是第二层的爱，婚姻至少要进到这层的爱。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还有第三种爱，是阿嘎佩的爱。这个阿嘎佩的爱是一种从神那里来的爱，这个爱呢是一种付出的爱，这种付出是不计较对方是什么，甚至对方是完全不配，完全的没有资格，完全没有条件，就是完全不计较的100%的付出的爱。这种爱只有神才有，但是呢，在一个婚姻的里头，神愿意我们借着我们跟他的交通，从他那里，我们先享受了神的阿嘎佩的爱，我们人之间也能够有这种爱，就是神的这种爱。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晓得，当我们谈到 love 的时候，其实是有不同程度的 love。 那么到底我们两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还有我们现在交友，我们正在谈恋爱，但到底我们的爱是哪一种的爱？希望我们都能够，因为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都认识了那个阿嘎佩那种爱的时候，我们跟人之间也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这种神的爱，而跟人之间能够分享这种真正的一种付出的爱。所以一种真正的从神那里来的爱是一种舍己的爱，一个真正的爱是有尊敬的爱，一个真正的爱是负责任的爱，一个真正的爱也是彼此接纳对方的爱。所以很多的时候有人来找我们 counseling 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们吵架了，然后就为了什么事情吵架。我就说，如果他是真的爱你的话，他不应该这样的态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爱，我们也只有从神那里来经历爱。那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有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我要提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讨论。而且呢，我请了五位在台上，其实我们没有分台上或者台下啊，我就是希望在座的，如果你对于所提出来的问题你有答案的话，也可以提出来，或者说你有问题，当然我们先尽量是提出意见，然后我们大家都可以有一些谈论。所以这一堂课的时间呢，我们是用座谈会的方式。我第一方面呢是要讲到的，是今天的人都是在寻求美满的婚姻，对不对？谁都希望有美满的婚姻，但是我先要让大家讨论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是美满的婚姻？请问它的定义是什么？尤其是当今天有这种所谓男女平等、女性解放运动这种口号在高唱的时候，到底所谓美满的婚姻，它的表现是怎么样的表现？我想这个题目，男的答案跟女的答案可能是不一样的。到底你认为美满的婚姻是怎么样子？今天我们在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我们觉得一个美满的婚姻是怎么样？我们在座的五位可以 先提，每一个人可以讲一部分，不一定要全部讲完啊。就是认为一个美满的婚姻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再讲一些基本的条件，获得美满婚姻的基本条件，好不好？随便哪一位可以先讲，也许于牧师胆子比较大一点，因为我们有好几个题目要谈啊，还有很多是结婚以后有一些很实际的家庭问题，所以要把握时间。
我对美满婚姻这两个美满字有点保留，因为那个美满两个字好像就是里面一点缺点都没有啊。我看美满的婚姻是一个成长的婚姻。
每个人讲一点，我讲一点啊。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很愉快，没有不必掩饰什么。在我来看，我觉得这样算是美满的。
我讲一点，我的体会是，美满的婚姻是能够帮助对方，建立他自己本身合神心意的一个角色。
我认为基督徒美满的婚姻是能够全家同心服侍神，成为一个福音的据点的婚姻。
还有没有什么人觉得美满的婚姻是什么？
五个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讲。
刚刚说五个人，现在讲完四个就不理我了。
我给他们预备的。
刚才他们几个人都讲得非常的精彩，很简单，而且一语就把他们心里面的感觉讲出来。我，也许是结婚比较久，所以，感触比较深一点。美满的婚姻，我个人觉得从两个角度看，一个是理论的，一个是经验的。理论的我想不提，我想你要知道美满不是说预先来看，凭信心看是很美满，而是凭过去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的经历上，所以需要有时间。刚才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我刚刚突然想到，以前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他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因为我突然发现这一个比喻很有意思，什么人会照顾自己的身子，你知道吗？一个年纪轻的人大概都不会照顾自己的身子，对不对？所以年纪越大的人他越会照顾自己的身子。年轻的时候你哎呀多吃药都不吃，到年长的时候呢，旅行的时候包包很多都是药。所以我觉得那句话可能跟时间有很正面很直接的关系。所以你时间越久你就越体会什么叫美满。那么美满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比较肉麻的定义跟他们不太一样，我想一想。就是说你经过了时间，对方对你仍然是很美，对方一直对你还是认为很满足，我觉得这是美满的婚姻。就是说你真是在对方，你有的人是越结婚越久越觉得哎呀好像我们中国人叫老婆这很难听哈。所以有人说啊，这个人刚结婚是新郎新娘，所以这结婚很久叫老郎老娘，那么这很难听。但是事实上呢，我觉得美满的婚姻，你是越老你越欣赏他，你越欣赏他的美，你越老你越能够从对方得到满足。这满足实在也是多方面的。我想我提这个话实在是老人言，因为年纪比较大结婚比较久，这是我自己的一点体会。这很肉麻。
对，我的灵感都是从李牧师那边偷来的。那么他刚刚已经对美满做一个很好的 exegesis， 或者也是加一点。我想美满的婚姻啊，就是说婚姻越美满，就是说双方啊就越来越美，就是说不是越来越丑。不美满的婚姻就是说越处就越丑这是一个满呢，我把它解释作充实，就是说你越使对方越来越美，那么你的婚姻的内容，每天生活的这种内容也就越来越充实，也越来越满。一点点小补充。
不晓得有没有人还有虽然你没有结婚你也可以讲你认为美满的婚姻。我们最近在一个这个协谈小组的一个聚会里面，那么有一位就提出来说，奇怪，为什么这一代的婚姻问题这么多，我看上一辈都没有， 结果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就谈论了，是不是上一辈就没有婚姻问题呢？那么我们就说啊，上一辈的人至少女人的三从四德是一定要有的，所以呢所以就感觉到好像他们的婚姻很美满，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言，这个父母之命，所以看起来虽然都没有谈恋爱，结婚的不是很好吗？现在越是自由恋爱，问题越来越多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把美满的婚姻提出定义的时候，也许你就会发现，到底那种老式的所谓三从四德的婚姻是不是美，是不是满，这个就要有重新的一个有一个检讨。那么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就要进入下面一个，就是要有美满婚姻，要获得美满婚姻，有些什么基本的条件呢？总有些条件的啊，它不是就这么好，我越老越美了，那可是这个总有些条件在里头，对不对？怎么样让他能够进入这个情况啊？我想这是有许多因素促成的，也可以有一些分享。
从下面先开始，
先讲了比较好，等一下被讲光了。其实我自己结婚也才只有几年，没有什么资格讲大话。就我自己的一点经验，我认为要有美满的婚姻，我常常要求我自己不要要求对方改变。有时候我会看到他一些缺点或什么，我总是勉励我自己接受他的缺点，那要求我自己改变我自己，成为他合适的妻子。
我想也是没有经验的先讲啊。我是从反面，我是觉得不美满的婚姻，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彼此没有办法沟通。那这也是我刚刚开始交女朋友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没有学习到的，好像跟他约会跟他见面就觉得很快乐，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说两个人在一起要干什么。那从跟他交往开始以后，就发现彼此的沟通很重要。那一个家庭吃饭的时间是最好的沟通的一个时间跟场合。那像我的话，我是通常是吃饭就一直吃饭，不会讲话。那所以我们夫妻当中，我们就要开始去寻索彼此可以沟通的方式场合。
有人过来看我用一句话来讲，在结婚以前，我刚昨天晚上跟我先生讨论说怎么样，没有，他第一个就说对象要选好，选出。所以我从结婚以前来讲，就是结婚以前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选择一个合适的配偶，那么结婚以后就为了你所选择的对象啊，尽量去满足对方的需要。
刚刚李师母提到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一段话，那么最近也有一点点新的发现。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丈夫的人都用就是以弗所书这段圣经来压自己的太太啊，你要顺服我。那我也常常变成家里的总司令或是军曹，那么通常都会有反叛的情形产生。那我最近对这段圣经有一个发现，就是说在这里谈到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换句话说丈夫是应该要领导这个家庭。那我发现一点，在这里所谈到的一个最会领导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能够自己有榜样。什么样的榜样呢？就是用舍己的榜样来领导的人。那换句话说，如果做丈夫的你要你的妻子顺服你的话，那你一定要用舍己的榜样来爱她，这样我相信你的太太会从心里头敬重你，也从心里头顺服你。还有一点点就是关于这个美满婚姻的另外一个特征我这个人很喜欢收集情诗收集了给太太先看是那个 Louis Wise 写的很多情诗，这中间的一首我蛮喜欢的把它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诗很短，告诉我你们的友情何时结束， 爱情何时开始啊，我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我们的友谊从未停止。
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属灵的经历是根据一个属灵的正确的观念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你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圣经的观念。千万不要骄傲，觉得自己都懂了。我曾经碰到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人，我跟他谈的时候，他说：“哎呀，林牧师，你放心，婚姻啊，教儿女啊，哎呀，我都，大概都不会败到哪里去哈。”他还没有结婚，我说：“为什么你这样呢？”他说：“哦，这些书我看的太多了，我很担心他们。这个你结了婚以后，可能问题会很多很多。所以我想，第一个要求主给我们正确的观念，给我们很好的灵性，一个很谦卑的态度。”真是一个受教的心。那么我们都是中国教会背景，大多是中国教会背景出来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教会有一个很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一般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结婚都缺少一些婚前很好的辅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所以这些年来我自己心里很有负担，所以每一次如果有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结婚，我要跟他证婚，那么我总是要跟他们上几堂很重的课。我现在发现我上课还上得太晚了，可能应该更早，在他们两个交朋友的时候就应该辅导他们，甚至他们结了婚以后我应该继续还有 follow up。 那我发现我这个 follow up 最近也做得不太好，那么也没有及早做更好的防患的工作。不过这个结婚以前他们到我家来，我跟他们谈的时候大概跟他们上五堂课，我把那个五堂大概跟大家提一下。第一个，我跟他们谈一点生命的原则，这个很重要。就信与不信同不能同父异母，昨天师母已经引用了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觉得那一节圣经呢，我们过去一直来应用的都是讲到它的它的值，我们很少讲到它的量。我们只有说这个人已经信，那个还没有信，所以不能同父异母。那有的时候我们忘记量的这个信与不信，就一个人两个人都是信，但一个人呢他非常的爱主，一个人他仅仅得救，如果我用套用圣经上面的话，那他们两人在一起也有一些辛苦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我们过去只看值，我希望提醒弟兄姊妹看量，那么主要看看他们两个人对神的心怎么样，然后鼓励他们两个人都向着主，就是那个三角形，昨天讲那个三角形。那第二呢，我就跟他们谈圣经里面的婚姻观。那么刚才师母已经讲了很多，不过有一点呢也是这些年来我很深的体会，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两个人比一个人好，然后这个观念我们都承认，但是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过两个人比一个人容易，没有。换句话说，圣经暗示我们两个人比一个人难。你们现在谈恋爱，你说我不相信这句话，等你结了婚你会承认这句话。两个人个性不一样，背景不一样，这个兴趣不一样，连吃的东西的味道都不一样，音乐喜好不一样，一个人喜欢傣黑，一个人喜欢歌剧，那么两个人碰在一起真可，虽然很可怜，那看电视为了选节目就吵半天。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是很难，但是感谢主哈，实在感谢主，两个人比一个人难，但是我们可以慢慢从难的里面经历好，这就是基督教婚姻的美的地方。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两个人比一个人难，那这两个东西时间慢慢慢慢的发展以后就成为一个很美的见证。第三呢，我跟他们谈到基督教的离婚观，可能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么到底圣经怎么看离婚。我要跟他们先小人后君子，那么先让他们知道圣经里面对离婚的严重性。那么第四呢，跟他们谈到家庭的关系，就是他们结了婚以后怎么样处理家里面，是怎么管钱，这个等一下也会提到，怎么样带儿女，两个人应该有多少个儿女等等，这个家庭计划都是在我们结婚以前就先跟他们讲清楚。那么奉献，比如说两个人的收入奉献等等，那么还有就是对两家的家长的态度。最近这两年来我特别把这个家重在里面，我非常吃惊地发现今天中国许多的基督徒对这一方面非常的陌生，非常的不懂。以为很多人以为自己很懂， 当我跟他们上这个课的时候，我在我们教会跟一些医生要了一些生理的一些图或者一些生理的常识知识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完全不了解。那么可能有些人觉得这很脏，很不属灵，这是很属肉体，这是不讨神喜欢的。其实这一点也许等一下师母会强调他的在神圣的关系里面的这个美的那一面。那么最后就跟他们谈这个实际的婚礼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情，所以我大概跟他们分五堂谈这个。那么这个是关于教导和观念方面。
刚才大家已经提到很多美满婚姻的一些条件，我想我就不重复。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记得这个婚姻的主是神，婚姻的这个主，我们常常还是要尊他为我们这个家的主，为我们婚姻的主。还有就是说，夫妇之间要常常警觉于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也许有一些基督徒会很属灵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们干嘛要很关心我们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是关心我爱不爱主，或者我在侍奉上面热不热心，就根本跟尤其在这个很忙碌的这个时代，个人忙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之间你们中间的 communication 不知道什么时候中断了。这个是很多结了婚的人慢慢就在无形当中这个婚姻的暗礁出现，自己还不知道。还有就是夫妇之间要常常保持非常的坦诚和忠实，婚姻是绝对只有两个人，不能够有第三者的介入。如果说连父母连儿女都不应该成为夫妇中间的第三者的介入，有的时候是因为父母结果让这两个小两口就闹翻了，有的时候是因为孩子出来了以后他们两个人变成了陌生人，那么更不用说有什么外遇的问题，或者是红杏出墙的问题。所以要有美满的婚姻，他们两个人之间要常常警觉于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刚才读的那首诗啊，就是说真的是在结婚以后还是不断地滋长两人之间的这个感情。一个美的婚姻是常常还是在谈恋爱的。在结婚以前，很多的人花很多的时间在谈恋爱，一个电话可以打一个钟头，有的时候两个钟头。但是呢等到结婚以后两个人没有话讲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也是许多婚姻的现象是这个样子，结婚以前总是讲不完的话，但是结婚以后好像没有话讲了。有一次我看一本杂志《婚前与婚后》，我就看到几十个人讲到婚前婚后的不同。那么总结，女的就说她变了，就三个字是总结，她变了。婚前的她跟婚后的她是另外一个她，那么很多人就只有自认了，就接受了。但是事实上呢，我觉得不应该有这种的观念，就是结婚以后还是应该有这种两个人的感情的发展。但是你会发现结婚以前是一种比较的友情的，或者说结婚以后的爱是更成熟的爱。那么有许多结了婚的人，可能你可以去你了解，如果你还没有，我还希望你能够努力在这一方面。那么还有就是夫妇之间因为太熟了，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对别人的要求都是比较低，只有对对方的要求就是最严格的。那么做妻子的就要求她丈夫怎么能干，那么整天看到别人都是看她的长处，看到自己的丈夫都是短处。那么做丈夫的也是看别人，也是看长处，看自己的妻子看短处，就造成许多夫妻婚姻中间的问题。因为两个太熟了，住在一起，那么总是挑那些毛病。可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常常能够接纳对方，还有要会表示 appreciate。 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吃饭好像是理所当然，丈夫倒垃圾也是理所当然，那么每一件事情都是理所当然。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在家庭生活当中要 show 你的 appreciation， 就要常常会说谢谢，会说，而且要会说 sorry。 但是这种艺术是很多很多的人在结婚以后忽略的。当然这里大部分人没有结婚，不过我希望 现在是给你一些观念，等到你结婚以后，不要说哎呀，怎么结了婚还这么好像肉麻，或者说怎么结了婚还好像这个太有礼貌了。可是你去实行的话，你会发现，你说 thank you 这件事情，这句话绝对没有多说，对你们的婚姻是有帮助的。我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还有一点就是两夫妇要有在一起祷告的时间。有好多好多我们辅导过的婚姻的问题，都发现他们两夫妇没有在一起祷告。他们有了问题以后，我们说你有没有在想，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在想，他说我们个人祷告，我们个人灵修，但是我们没有在一起祷告。我们要学会在一起祷告。如果夫妇有问题，当你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以前你就可以先把你们的问题谈开，所以这个祷告的时间是一个很宝贵的时间。
刚李师母提了两点，我把再稍微归纳一下，这个美满婚姻的三字经哈，三字经，好的三字经，不是坏的三字经。李师母已经讲了两个，第一个就是谢谢你。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结婚以后，谢谢你要变成你的 second nature， 非常的 spontaneous。那么你太太为你所做最小的事情，你要表示你对她的欣赏，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对不起，男孩子，我要特别对男孩子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男人的骄傲，也是一种属灵的骄傲，我们很不容易向太太说对不起。第三个三字经啊，是真好吃。你们不要小看这个事情，那么如果有的时候是不太好吃，你要咬紧牙关说真好吃。你咬紧牙关已经是诚实话了。你如果常常说真好吃的，我保险你的太太的那个饭菜越煮越好。最后一个要常常问你好吗。很多人常常不大注意太太的感受，太太的感觉，太太有时候对先生也是这样，常常要问他 How are you？ 换句话说，你要对你自己的伴侣要保持那样的敏觉，知道他的问题，知道他的需要，知道他的重担，知道他的喜乐，这样你才能够成为最好的伴侣。记得这四个三字经。
上面讲的都太美了，让大家都觉得说哇，大概这个婚姻，也许在台上的这些人的婚姻大概是真的是每天都是这么那么美，那么快乐都是这个陶醉在爱的里头。可是事实上呢，没有不吵架的夫妻。我们必须承认有的人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吵过架，那么我在想他们当中大概有一个人是从来没有意见的，那大概，但是在我们中间我想大概不可能，可能上一辈的人有这种完全没有意见的一方，不管是男方或者是女方。那么还有呢，就可能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是聋子，或者有一个人是哑巴，那所以他们就不用吵架，或者就是他们得过健忘症，吵了架都忘记了。事实上没有一对夫妇不吵架的。那么吵架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要在这里谈一下，到底夫妇怎么样吵架。这里每一个人都有经验过这种意见不合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吵架。不过呢，我要先提出来，处理这个夫妇的吵架的这个情况，有一个最不好的现象，就是回娘家。当然在这里就很难了，你怎么回娘家？飞回去但是呢在台湾不是长途电话都可以打的，打到娘家那里诉苦，然后马上岳父母就加入这个战场， 然后就再打个电话或者写一封信来骂这个女婿，你怎么亏待我女儿。那么这个是最糟糕的处理方法。夫妇没有不吵架的，但是如果你一吵架就把别人拉进来卷入你吵架的漩涡，这是最笨的处理方法。那么我现在就是要我们在这里，我相信大家都有点经验啊，就是说吵架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怎么样让吵架的结论是正面的而不是反面的，怎么样让每一次的争吵都是更加有助于我们的婚姻，更加有助于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所做的工作。
我觉得如果遇到有意见不合或是吵架的时候，不要去逃避它，面对这种机会，因为这是彼此更深认识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不过不一定事情发生的当时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个人是觉得应该等待到有更合适的机会跟地点的时候再进一步的来探讨，或如果是地点不合适，如果在公开场合或什么，等到回家再说。如果那个时候两个人都火冒三丈高的时候，过一阵子再说，可能隔一两天或是到晚上或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好像对我们还很不错。
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我是还在学习当中，不过我是很珍视说有吵架的机会，因为往往两个人生活不见得能够 communication 很深，那吵架往往把心里面最深的话都讲出来，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当吵架完了以后，两个人反而更加的这个恩爱。那吵架了一个学习一个人，我是觉得尽量的对事不对人，那尽量的冷静。那另一方面我觉得是我自己的感受上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方式可以减少这个吵架。对我来讲，我是觉得通常我们两位刚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有三个月我们有一次不一定是吵架，但是一种热烈的讨论或是那当我开始有女儿以后，我对我来讲，我在家庭里面我有另外一个很新的认识，就是丈夫男的他在这个家庭要 take 一个责任，就是在属灵方面成长的责任。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开始有每一个礼拜一个家庭的礼拜，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方式。我发现有家庭礼拜以后，对我们来讲 create 一个很好彼此交谈的机会，那我相信跟儿女也是一样，这是一点感受。
我觉得我有几次不大高兴都是因为很把对方的意思误听错了。那我发现很多夫妻开始不愉快，就是都是误会对方的意思，没有把话听清楚没有弄清楚对方的意思。所以如果有不愉快的时候，我就要先听听看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以为的那个意思，那如果是或者不是的话，再找一个适当的时机谈。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说他们鼓励夫妻要吵架，但是吵的方法有四个不要。第一个，不要去不要骂对方的家人。第二个是不要骂对方不可以改变的点，就是他已经不能改变，比如说他身高就是这样，你不能骂他太矮的。第三个是不可以动手的，不动手，吵架不动手，因为真的吵起很热烈的时候，这个有可能发生。那第四个是不搬过去的事情再提，这是四季啊，吵架四季。
我想吵架可以吵，但是呢，我想我们两个夫妇两个人啊，最好要立一个约，我们只吵建设性的架，不吵破坏性的或者是毁灭性的架，因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哈，那么每一次吵架的话就应该成为一个让双方增加彼此了解，双方彼此成长的机会，使双方对两边对个人的需要感受呢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我自己吵架哈， 跟我太太吵架，我发现我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她如果碗洗得慢的话，或者是衣服堆了一大堆没有去洗，我常常说，就说你为什么常常不去洗衣服啊？不要用常常，我觉得那常常的意思就是说你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没有间断的在犯这个罪。啊，要把这个常常变成就这一次哈、哦，那这不容易，就是在你们吵架的时候把常常这个字眼把它化掉。那我想可以减少一些火花，啊，气可以冒出来，蒸汽可以冒出来，但是火花少一点哈、哦、比较好。啊，吵架的时候我想用 I language， 不要用 you language， 因为我们一说你怎么样都是用那个指头，通通都是你的错，要用我。可以谈你自己的感觉，你可以说我实在很愤怒，我觉得受伤啊、哦，我觉得很委屈，我很不高兴，怎么样怎么样啊、哦？讲你自己，不要讲他，就是说表达你自己的感受，那么对方也可以表达他的感受。我只想到这两点。
先补充刚才我提到了，但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哈，我们过去这十几年17年来，我们一直在培养一件事情，就是不怕在儿女面前表示我们彼此的爱。这个在东方人的家庭不是很容易，因为美国人西方人很简单，他们动不动就甜心蜜糖的这样喊。那么中国人很少在家里面听见夫妇叫甜心叫蜜糖，也有了，不过比较不自然哈。那么但是呢，我们一向就是总是尽量不避讳在儿女面前，如果两个人的尊重和相爱，因为大家不会也许大家不能体会到这一个重要性，因为儿女在一个很温暖很有爱的家庭出来，对他们一辈子的人格的塑造有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相对的呢，我就常常尽量避免在儿女面前吵架。那么刚才廷耿提到说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吵架，我非常同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如果有什么不愉快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免在儿女的面前，因为我觉得给儿女带来的这种印象如果是一种破坏性的，等你好了以后，可能他没有看到那个好的那么快，但是那个坏的印象已经种在他里面。有许多孩子的性格出来变得有点古怪，常常跟父母亲的不相爱和吵架有关系。那我刚才提到四个不要哈，我还提一个不要，我也是这些年来的经验，不要随随便便提离婚这两个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能开玩笑的字眼。我相信在吵架的时候就有一点口不择言哈。那么这种离婚这个词，我想一定要训练自己尽量不提。有的时候一怒哈，就随便说，哎，分手离婚，我们分开算了。真是瞎了眼睛这几年跟了你哈，我现在终于眼睛打开了，看见我要离开你。很多离婚都是这样子，不谨慎不小心说出来，后来变成骑虎难下，就真的离婚了。后来到时候两个人离婚，还两个人心里面都很后悔。所以我觉得不要随随便便，不要随随便便提离婚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开玩笑不得。所以我是特别奉劝大家在这方面。那么最近呢，在我们教会有一对年轻弟兄姊妹刚结婚不久，我听见他们的一个见证很美，我想跟吵架有关系的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就是那个弟兄告诉我，他说哎呀李牧师啊，他说真是娶到了一个好太太哈。我说你怎么娶到一个好太太呢？他说我有的时候真受不了，好几次跟他吵架，他就不跟我吵啊，就我要跟他吵，他不跟我吵。那我说，我就很好奇，我就问那个太太啊，这个弟兄姓许哈，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你先生吵？你先生 expect 你要跟他吵，他说我干什么跟他吵？因为那个时候他发脾气根本不是他嘛。那这句话很简单哈，但是我里面很受感动。他说他那个时候的发脾气根本不是真的他。我跟不是真的他跟他争执，我自己傻瓜，所以我要等到真的他的时候才跟他谈。 所以他发脾气不是真的他是我就静静等到他脾气过了变成真的他我再来问他怎么怎么那个弟兄他说我真受不了每一次要跟他吵就没有回音哈，就过了两三天以后他反过来跟我后要开始跟我讲就那个时候他又没有气了就他们就能够很正面的谈问所以他们没有逃避只是把那时间往后拖一点那么这一个技术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就是说不是真的他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经验哈，有的时候吵是在可能有的时候在理论上讲比较容易因为吵架是很难控制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姊妹这位太太的看法是有她的 point 在里面那么另外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写信结婚以前写那么多信那结婚以后不写信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把你对她的不满把它用笔写下来那么我嫁给你那本书哈，就是 I Marry You 那本书是 Dr. Trubbish 他写的那么有人就问他他说哎，你到处讲婚姻哈，你是个婚姻顾问哈，你自己的婚姻怎么样有没有吵过架然后他回答一个很妙的问题他说医生也会生病哦就是说他自己也有这个经验所以事实上我们两个人也有一些意见不合的地方不过刚才我提的是一些我们的经验那么好几次师母给我写信很有用非常非常有用那些信都很珍贵的被收藏起来
我们下面有一个很我想很快就把它谈过去因为我在餐桌上有人跟我提出这个问题我想也许在这里谈除了这里大概就没有什么地方有机会谈就是关于家庭计划到底一对男女结了婚以后是要早生孩子好呢还是晚生孩子好那么这有不同的看法到底是多好还是少好还是说要生几个是最恰当我想我们在这里有人是早生有人是晚生可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点给大家提供一些意见就是关于家庭计划觉得要早生的有没有人
刚刚生
的他们是早生还是晚生还是有谁你们赞成晚生的
这个早生跟晚生哈各有利弊当然不过我想我记得林志平弟兄你们知道在台湾这个林志平张晓峰他们结了婚以后他们就坚持要晚生他们认为结了婚以后应该有一段时间两夫妇好好的享受一下彼此的存在就是两个人彼此的爱那么主张早生的呢就是说你早一点生了以后呢也许孩子后来长大以后在你我们的例子是早生我们的例子是早生林志平他们是晚生那么我们早生的好处是这样就以师母的情形来讲我们这两个孩子一个16岁一个13岁12岁明年5月就13岁了哈那么12岁半那么我们两个孩子呢现在长大了以后他们就比较独立比如像这一次的例子来讲他们可以有他们的活动那么师母就可以不完全的受儿女的捆绑他可以做他侍奉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早生的好处所以我想早晚都有他的利弊哈。
对每一个人也有他不同的情况那么我自己在结婚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家庭计划因为在十几年前这还是一个很羞于讲的一个题目所以也没有任何的哥哥姐姐来辅导我们那么我也不知道在结婚以前就要有一个心理预备就是你结婚以后你要做父母的这种心理我也都没有预备所以等到我一结婚我就怀孕的时候我真是哭了不知道多少场那但是呢等到我生老大的时候经过一个很难的生产的过程那么等到我这个难产的过程过了以后呢那个医生就说幸亏你年轻那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说 说主啊，原来你都早就为我计划好，但是我还拼命的哭，我还不知道是你的好意。所以我说幸亏是我年轻，所以还能够恢复。那么这是一个在我自己来讲，以我的生理来讲，我应该早生。那么还有呢，就是我跟我的公公婆婆的关系也真是说，他们只有一个儿子，那么我一下就帮他们生了一个孙子，这个关系很快就有一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帮，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我当初我还为这个事情哭了那么多场，自己事后想想，我说我怎么这么笨啊，白哭了这么多场。那么而且呢，对胎教也不是很好，我也在怀孕的时候这样哭。那所以很多的事情是到后来你发现原来都是神给我预备的好处。那么我自己当然自己已经是早产就早生的这种情形呢，我发现有很多的好处。后来我也就很鼓励人家说宁可是早生，一方面也是在中国的社会里头，如果你二十几岁我们在讲话或者做事，人家还对我们不是完全的信任。那么那个时候我在带孩子，等到我三十几岁的时候，我比较成熟一点，或者我能够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人家你的年龄也已经被人家信任的时候，那么如果我到很晚的时候才生呢，那个时候我可能就不能做什么事情。不过就说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这是我的情况，我不能够说用我的情况来，这只是我自己的心。
啊，我是晚婚的晚生，所以不敢讲先生。因为我33岁才结婚啊，我在大学读了8年两个系，那么这也影响我很多，后来也到美国这边来读书，所以33岁才结婚，相当的晚。那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小孩。不过关于这个家庭计划方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夫妻两个人要有很仔细的，也很坦诚的商量。那我想家庭计划呢，主要就是能够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responsible parenthood。因为家庭计划蛮重要的。有的人有 accident， 但是没有关系，但是有的人认为那个是个 happy accident。但是我是觉得说关于这个家庭计划方面呢，夫妇两个人对，如果是你们预备晚生的话，那对节育应该要有比较充分的知识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要个人选择。但是呢，很需要夫妇两个人要合作特别先生要体贴。所以说我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共同的计划，共同的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想这个问题不要等到结婚以后再谈，应该婚姻的在交往的时候就应该有一点点概念。因为我碰到有一些朋友，一个是不要生，一个是要生，那结了婚以后才发现对方有这样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已经很迟了，很难协商。那不管早生晚生都有好处，所以你只要看你那方面的好处就好了。
我想简要的提一点，刚刚就是考虑到的就是有年龄、经济还有家庭的因素。那另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体会就是，看你们结婚以前认识的情形，就是如果你们在结婚以前认识的并不多，那我觉得很需要结婚以后有一段时间是彼此认识、彼此适应。因为刚刚开始说是每一个人都带着十几二十年以前的家庭背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那很需要有一段时间彼此适应。我听过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问了一个说有了孩子以后跟没有孩子有什么不同，那他跟我讲说有了孩子没有孩子以前纽扣掉了有人补，有了孩子以后纽扣掉了就没有人补。那也就是说也需要有一点体会到说有了孩子以后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所产生的影响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也需要。
下面有一个题目也是在婚姻方面呢，常常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钱的问题，成为家庭问题的一个集中点。那么每一个人在用钱的态度上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对于钱是很不在意，他用一毛钱好像用一分钱一样的。那么有的人把钱又估价得很高，他很小心地用每一分钱。那么有的人他觉得他要用钱就是把钱全部用光，口袋里有钱好像会咬他。但是有的人呢，他觉得只要有钱就是要存，就是要留。那么有的人是拿花钱是拿来求快乐求享受，所以是一种生活享受派的人。但是有的人觉得钱是他的安全感，所以钱就是要储蓄的越多他就越觉得他有安全感。那么夫妇之间对钱的看法，从他的家庭背景就会造成不同的。有的人是生在很富裕的家庭，他有一种用钱的方式；有的人是从一个很穷困的环境长大，那么他用钱又有另外一种方式。那么两夫妇呢，在用钱的事情上，常常也成为婚姻里面的一个症结。那么我现在就是想，也是谈到这个钱的时候，我就想到底在结婚以后是由先生来管钱好呢，还是由太太管钱比较好？是谁来管钱比较合适？还有就是说，结婚以后是不是还应该有私房钱？还有就是说，这个在用钱的方面啊，就是说到底，用钱是不是需要两个人都商量？买东西是不是都要经过两个人的讨论啊？就是用钱法，这个在一个家庭里头用钱法，还有就是太太是不是要出去外面赚钱，这些关于钱的问题，我想我们这几位都可以看。这是关于钱的方面。
啊，我在这边我是学生，我是领奖学金，然后要养活啊，就是我的家。啊，开始的时候也很，就是说非常的紧，非常的紧。啊，但是就是我跟我太太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看了我们的一共的收入是多少以后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啊，先排列我们用钱的优先的次序。啊，举一个例子，我们结婚以后多年来，我们就一直保持了一个习惯，就是说那个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要奉献，那这是我们的 top priority。 啊，那么就是说每一次就是啊，我们领了薪水以后，我们就把这十分之一拨出来，那就不再动他的歪脑筋了。因为你把它留太久的话，哈，就常常有的时候会把它挖出来，挖出来以后，你常常就会欠。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有得了这个收入以后，我们就分出十分之一出来，然后就啊，越快把它送出去越好啊。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啊，我去年来的时候，我太太开始工作。啊，他薪水比我高，啊，开始的时候对我的这个做先生的这个 pride 哈，啊，有一点威胁。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太太礼拜一到礼拜五都上班，所以就变成我要管钱，他没有办法管钱。啊，我这个人有一个坏毛病啊，别的地方很省钱，到书店了我就没有办法控制。那么就是说我去一到书店去哦，那个钱就像这个水一样的这个花出来的，就是都是大手笔的。就是说我买书的时候，我平常就是不会很吝啬，那有的时候我的太太就会 complain， 一 complain 我会受伤，我就感觉到哦，你现在做事，你现在就是要管钱，以前是我赚钱的，好像我有这个权利可以说一样的。但是我很感谢主，我当我一这样说的时候，我太太就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结婚这么多年了你还分你的跟我的，一说他就哭出来了，那我就不想再吵下去了。但是我很感激，就是他这样子，那就是说不是你的我的， 而是我们的。那我想就是这也是我们婚后的一个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少讲你我，多讲我们。那用钱也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钱，其实不是我们的钱，是主的钱啊，那一点都不是我们的。所以啊，我们如果有大笔的话，我们要商量啊，因为啊，我们还要支持我们两边的家庭，那也是一个蛮重的一个负担。那再加上啊奉献等等，那么大笔的啊，就是说我们商量；小的话，那么就是啊，个人可以自由的去决定这样。
我稍微提一下，一个是我们的方式是记账，特别是在钱很紧的时候，我们记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是尽量让他来管，但是我随时可以，就是他会让我了解，就是说目前经济的情况多少。
从结婚一直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坚持是一奉献。我想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要强调的。那么当然，我相信王荣德夫妇，跟黄仁光夫妇他们也是这样。不过很稀奇，就是于牧师是一个传道人，我是个传道人。在台湾有人说啊，这个弟兄姊妹是十一奉献，你们传道人是拿弟兄姊妹的十一奉献，所以你们不需要十一奉献。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说，我根本不需要十一奉献，因为我的生活费是人家的十一奉献给我的，所以已经是神的钱。但是我一直反对这种说法，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实在要走这个蒙福的路。那么甚至呢，我们尽量除了十一奉献以外，我们觉得奉献实在是恩典。而且刚才提到榜样的问题，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如果带弟兄姊妹往前走，这个金钱的这个清洁跟感情的清洁一样的重要。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在这个金钱上面太随便，我觉得实在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情。所以这个我愿意再强调一下这个十一奉献的这个问题。私房钱这样的话，刚才都没有提到私房钱，应不应该有私房钱？就是说我自己藏一笔钱，将来可以运用。我觉得情形是这样，原则上刚才于牧师已经讲了，没有你的我的的分别，都是我们的。但是我觉得在一种条件之下，你有私房钱也是很美的事情，就是说你为了对方，为了爱预备了一些私房钱。有的时候很好笑哈，到圣诞节了，到结婚周年了，到生日了，然后去买东西，结果他用的钱也是我的钱，我用的钱也是他的钱，结果送了半天，大礼物也好，小礼物也好，只有礼物本身就钱的价值已经变成没有意义。那么有的时候呢，预备一点私房钱，偷偷的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去买一些礼物送给他，我觉得这一种出于爱的这种私房钱实在是很美。如果你是出于自私的私房钱，我觉得实在是不应该，证明你们两人之间还有一点不安全感啊。有的人是出于不安全感而存的钱，我觉得这是不应该。我们看到很多，我们辅导很多夫妇，有的时候问他们私房钱的问题，有很多人到最后都说出来，都是因为不安全。我不晓得我的丈夫还跟我会有多久，你已经有这个心情你就完了，你听没有？万一他走的时候，我还有一笔钱可以来用，那你这个万一就一定变成一万，所以我想这个要很小心，就看你是什么样的动机来预备这个私房钱。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刚才李牧师还说了，我答应给大家有机会，可是大家都还没有发言，所以现在给大家也可以举手。
我想个人关于一个属于不信的问题，本来不是属于不信的问题，但是这是十一奉献是扣税之前还是扣税之
前？对不起，我。你看这个问题我刚才本来要讲我忘记了，我很好他提起来了。这个我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是什么 net income 啦，还是什么 income 以后这样子。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如果奉献你还这样斤斤计较，我认为你不要奉献。 OK， 这就是一个前提啊。那么我大概在教会里面就问我这个问题，我很大概没有直接碰这个问题回答他。我的感觉，我的负担是这样：如果我们今天斤斤计较啊，这个是应该扣税以后才把身份证给神，或者以我们的经验来讲，我们凡是收进来的钱，谁奉献就出去了，我们完全没有考虑过税的问题。如果你考虑税的问题，你自己良心平安，我觉得这也没有对错的问题。但是以我个人来讲，如果我们斤斤计较再来扣三扣四，然后再算十分之一，我就希望你这样，你最好定一个十五奉献再来算扣税以后的十五奉献。我是就是说你情愿有个更高的标准，然后你再说扣三扣四扣完再来奉献。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不太觉得这是一个困扰我的问题。也许因为我的收入不多，所以没有这个税的问题哈。可能有的人多的时候就会跟税的多少有关系，但是以我的理论上面的了解，即使你收入多，再考虑这个十一这个税前税后或者是 net 不 net 的问题，我觉得奉献起来也很辛苦，奉献起来很辛苦。
我是学生通常是拿父母亲的钱，那么拿父母亲的钱大概就是够花用。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当学生的时候的这个问题，不晓得是要十一还是怎么奉献法。
这已经超过我们这个夫妇婚姻的关系以外。不过一直对我们两个儿女两个儿子我们一直去训练他们，即使他们拿父母亲的钱，我们也教他们学习从小钱就开始学十一奉献。我们说父母亲给我们钱是仅仅够用，这仅仅够用这四个字有是很相对的。这个到底多少叫做够用，多少叫不够用，多少叫奢侈，多少叫节省，这个是很难讲，是见仁见智，每一个人的生活形态和习惯不一样。那么以我两个儿子来讲，我总是鼓励他们那他们做不做是他们的事情，不过我们常常提醒教导，那我们不能强迫，就告诉他们说，即使爸爸给你今天吸尘怎么叫你日吸尘，所以呢他们就算一楼是七毛钱，比如说一楼七毛钱，所以两楼三楼就两块一毛钱，比如说这样哈，我们的价钱比这更高。然后我们就鼓励他们说，你现在今天赚了两块一毛钱，多少钱是奉献的，那两毛一分钱，那尽量让他们从小养成这个习惯。有许许多多属灵的这件事情是从教导习惯来的。那么我想这些是基督教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应该早学这个东西，很可惜很多人没有注重这个，到时候他们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损失。
还有没有？
你不应该节育，你不应该限制你有多少个儿女。题目是
题目是
因为你没有听，你可以讲。
我圣经说这个太太要想在美食像多汁果子的葡萄树。我到以色列去看那边的葡萄树的葡萄，我都笑死了。我想这要看，就是如果是在天主教，根本不能够节育，好吧？那么神多少就是多少，怎么怎么，神也会养。那么在基督教比较不一样啊，我们大部分基督教就认为就是说适当的节育也是合乎神的旨意。最重要是怎么样我们能够养育我们自己的子女。那这里要衡量我们自己的那个经济能力啊，各方面啊，都要考虑在里头。我想，就说要多少个 这个必须要夫妇两个人共同在神的面前祷告啊，做的决定。而且你做了决定以后，你也不能够确定你就有几个，有的时候少，有的时候这个超乎意外的多也不一定啊。那么就是说需要两个人啊共同来商量。
我觉得圣经里面说生养众多哈，生和养是两个神都要我们注意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是毫无节制的生，如果我们不会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曾经有人，当然这个问题是很大的辩论的问题，在基督教里面，有人反对节育的，就是说，你看，这个 Moody。你看 Spurgeon 大概是他们都是他们的父母亲的第十几个孩子啊，说你看如果他们父母亲也像你们说节育的话，哪里有 Moody 哪里有 Spurgeon。 那我觉得这个辩论不通了，我觉得不通。